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六到九节，还有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三到第十一节。我们先翻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好，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九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之话，在钱钱的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到第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虔诚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求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有请荣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进到谈彼得给我们的这个课程呢，到了第六课了啊，我们可以说是到了第六课。有了信心，加上德性，再加上知识，再加上节制，再加上忍耐，现在到前进。那么接下来就是谈到爱，我们以后我们再接着来谈。那么这个前进、进前其实是同一个词，我们的翻译啊，在华文里面其实可以有的时候可以颠倒过来的啊。进前、前进其实是同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眼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进前，什么是前进呢？我一开始先以一段中马田在他晚年啊 ，Martin Lloyd Jones 在中马田晚年的时候，他所接受的一篇访问稿，登录在1980年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的杂志《今日基督教》这本杂志上面。那中马田他大概就是在1980年或者是1979年的 这个下半年接受访问，把这个访问稿整理好之后登录出来啊，会可能会花个一小段的时间。那么中马田他是1981年3月他离世归主啊，他这个歇了地上的劳苦了。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个访问的内容啊，里面他所回答出来的，那是他一生，等于说是他一生的一种，好像整个的这个精华把它整理出来啊。他其中问了一点啊，这个访问的人也是一个很重量级的人，在福音派的这个基督教里面，叫那个人叫做卡尔·亨利 （Carl Henry） 啊 ，Carl Henry 也是著作等身，是一个学者。那在这个跟这个Billy Graham Crusade 其实是关系很深的，跟我们所熟悉的在北美福音派的这个学院叫 Wheaton College， 这个 Wheaton University 啊，跟 Billy Graham Crusade， 跟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这个杂志，这一些呢，他们当初都是开创这个事工开始的成员之一的啊，所以是一个，也是一个 heavyweight， 也是一个很这个重量级的一位学者，他亲自访问中马田，里面有这么一个题目，就是以你自己的这种观察，你自己的这个思考啊，他问中马田，就是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整个一生的经历啊，你看福音派基督徒最需要的，现在当下，就是1980年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结果中马田的回答是说，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所谓的灵修属灵神学，灵修神学啊，有关于灵性的这种神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spirituality 啊，这个 theology of spirituality。 那真正的到了大概80年代尾90年代初期啊，因为受到有好几方面的影响，在神学院里面到处都有灵修神学的课程啊，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维珍学院 Regent College， 在 Vancouver， 在北美啊，这个加拿大的的西北边的那边啊，加拿大的西南边，北美的西北边，这个维珍学院里面就有出了好几位很出名的，他开的课程都是所谓的灵修神学。那么到底中马田他怎么来解释呢？他说现在普遍福音派的基督徒都喜欢谈这个 spirituality， 他也认为基督徒最目前这个时代啊，就是指他的这个1980年那个时代，他所观察到，他所感受到的最缺乏的就是灵修灵性属灵的这方面的操练。那么他说这个属灵灵性灵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中马田是一个很踏实的人，我们通常一谈到 spirituality 这个字眼，或者谈 spiritual， 谈到属灵的啊，谈到灵性灵修，总有点啊，这个好像不踏实的感觉，有点飘飘然，因为灵嘛，属灵灵修灵性啊，不像我们研究物理化学，研究某一个这个现象，某一个是很具体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去测度的，我们可以去做观察的，这个灵修灵性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谈呢？哦，所以中马田他就给这个灵修灵性加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他说大家所口里面所谈的，脑筋里面所关心的那个灵修神学，灵属灵的修的这种修养修炼，其实就是 godliness， 就是敬虔，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敬虔这个字眼，就是我们所谈的这个词语 前进或者是进前啊。所以这个字我们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专注所谈的啊，我们要谈，所以这个是息息相关，跟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联，是跟我们这个灵性的操练，跟我们的这种属灵的灵性这种成长程度都息息相关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的。那我们也来问，到底什么是灵修呢？什么是属灵灵性呢？其实啊，它也是很具体的，因为圣经里面所谈的所要我们去学的，学有关于灵修神学，有关于灵性的操练，为的是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你说这样还是没有解释啊？属灵的人，这个属灵到底是什么呢？啊，有点这个虚无缥缈啊，啊，好像这个云雾遮盖那个，你看那个高山上面有那个云雾，有那个山岚，整个把它弄起来，有点虚无缥缈的。看起来像蓬莱仙岛那样子，那捉摸不到啊，所以还是这个属灵的人还是没有真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具体化？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了解到底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其实圣经里面有没有？有，圣经里面保罗他提到的，保罗他讲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我们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边来啊，这个第二章是一个很分量很重的一章，这个保罗书信里面的一段话，因为他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他讲到智慧，讲到高言大志，讲到这个完全，但是他把这些东西通通先撇在旁边。他说他呢不是用高言大志，也不是依靠人的世上的这种智慧，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话来讲，他定义了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他讲了这个之后，他还是一样提智慧。他说但是我们在完全的人当中，在完全的基督徒当中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引我们来注意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来谈灵属灵的智慧呢？保罗他所强调的那个智慧，不是世上的这种智慧，会过去的，乃是上帝啊所赐给我们的。上帝他自己呢，在万古之先呢，就已经先为爱他的人，他所爱的人跟爱上帝的人预备了那种恩典，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灵里面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不把它讲清楚，如果上帝不启示出来，那我们谈的还是很缥缈，还是很虚无的东西，因为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面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所以保罗他这边继续讲这一段就很重要了。保罗讲什么？他说啊，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向着谁？向着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明白呢？就你一环一环一接着样一直问下去啊，你就注意到保罗他就提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把属上帝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有了从上帝来的灵，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保罗说这就是属灵的人。所以换句话讲，对我们现在来谈什么是属灵人，你知道过去都将近一个世纪了，快一个世纪之前，这个尼托森呢，他写过一套书， 他那套书的书名就叫做《属灵人三册》啊，这个大块头的书，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好了。据说他写好之后，有很多人看了，都感受到说这个人的信仰的分量很重的啊，能够那么年轻就能够写出这样大块头的啊，这样的这种信仰的书籍啊，很不容易。但是属灵人呢，现在有很多，特别是在改革中的圈子里面呢，是把它摆在旁边去的啊。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强调的是三元论的东西啊，灵魂体三元，这个我们今天不来谈了啊。那么他所谈的那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撇在一边，你没读过也无所谓。我读过，我很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也读过，那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差不多也都忘光光了啊。那真正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属灵人，我们其实从保罗的这一段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这一段话里面他就用到了这个属灵这个字眼，他说我们呢，其实呢，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来谈论这些事情，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而这个属灵的这个智慧是圣灵所给我们的，是从上帝那边来的灵给我们的。而我们解说这些属灵的事给谁听呢？给世上这些属血气的人听了，他们不能够听明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谈信仰的事情，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感觉到这个不知道，不知所云的啊，感觉不到这个是他们的需要，感觉不到这里面的这个重要，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的，那他们不能够领会，反倒以为愚拙。但是呢，我们有圣灵的人，这些人，这边就保罗他就这样讲，是属灵的人。他这边提啊，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万事，才能够明白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后半段呢，就把属灵的人、属灵的事、属灵的话、属灵的智慧，这些都把它摆在里面讲出来。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的一段经文。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个整理啊，什么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不重生得救，你怎么会有新的生命？你怎么会领受上帝所应许的圣灵呢？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领受上帝从上头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而且我们与上帝是建立起一个生命的连结的，一个有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啊，不是造与被造这个很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很好像最最根基性的一个关系，而是主与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门徒，是一个赐生命的，我们领受神所赐的那个上帝的所给我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是生命的连结的。同时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那一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的悟性一定是奠基在上帝的话语上面的。因为他这边最后一节他提到了，他说谁曾知道，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那最后那一节呢，保罗他这样讲，他说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啊，这一节他直接点出来主的超越，谁知道主的心还能够成为他的好像他的军师一样来教导了啊？不是，底下那一句话就提醒我们，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一句话的我们的华文翻译啊，和合本翻译成心，其实这个心字就是我们所谈的悟性，就是 主日学里面前几个礼拜我们一直谈的，谈的悟性，我们要悟性能够被更新，悟性能够被光照。那怎么样悟性能够被光照被更新呢？靠着什么？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启示的真道。这是真理，真理的道，真理的道向着什么讲？不是对着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们的感情是领受那种爱，领受感受的，也不是直接对着我们的意志讲。我们能够明白啊，能够去领悟去晓得，是透过我们的悟性的。所以啊，这一段话里面我们把属灵的人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说。什么是属灵的人？重生得救的，领受上帝所赐应许的圣灵的人，与主有一个生命的连结的这个关系，而且悟性是被开启，奠基在上帝话语上的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人。而这个属灵人其实他生命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进前，就是前进啊。我们慢慢讲下来。那我们要先讲一下啊，这个灵修、灵性、属灵这个字眼呢、啊，从字的表面上面来看，我们大家一定也都同意，是一个很属灵的字眼呢、啊，对不对？应该是谈 spirituality， 一直很属灵的这种字眼。但是啊，在这个世代来讲，这个看似很属灵的词语呢，已经非常非常的世俗化了啊！诸位如果不信呢，你上那个 Amazon， 你到那个这个这种网络上面，你打这个 spirituality 这个字眼进去，还会出现一大堆的书。那一大堆的书，哇！你说这个跟基督教的灵修灵性有关吗？你一看，你才知道。如果你自己接触啊，常常接触这些书籍啊，或者是什么人所写的东西所讲的，你会发现，人人都把 spirituality， 把这个灵性，把灵修属灵的操练摆在嘴巴里面，写在他们自己的笔下，一大堆的书都谈到有关于所谓的这个灵修灵性啊，包括天主教，包括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这个我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少，大家信主接触的比较少。你说在外面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很多人他们所谈的通过的途径，很可能谈的是什么？很可能谈的是瑜伽，从瑜伽这方面来接触所谓的这种灵修操练，或者是从这种印度那边所传过来所有的影响的那种 TM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这种之类的东西一大堆啊。华尔街的那些搞金融的，他们可能也谈 spirituality， 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字眼其实呢是已经最世俗化的、最有属灵意味的字眼，却是最世俗化的啊。那我们要问，对有信仰的基督徒来讲，什么是这个灵修呢？什么是属灵呢？什么是中马田里面所解说的？他说，灵修的灵性的操练就是进前。到底这个进前是指什么意思呢？啊，我要谈到底下的重点之前呢，我要先讲一下。其实我们用圣经里面对约伯的评语，用约伯的那一句评语来啊，最恰当不过了。啊，在约伯记里面，一连有三次是上帝自己对约伯的评语。所以上帝也对约伯，对他说啊，他自己很欣赏的啊，他自己 能够把他举出来，在世人当中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特别提。那一句话是什么呢？那一句话讲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三句话，三个短的片语：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三句话。所以敬虔，我们至少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描绘了。什么叫做敬虔？我们从这三方面来谈。敬虔其实这个字眼里面包含的意思非常非常丰富的，这里面包含什么？包含有要 godliness， 这个字眼就是要像上帝一样的属灵的人，有上帝，跟上帝有生命的连结，有上帝所赐的灵的人，当然是要像上帝一样的人啊。那么这个里面也有敬拜的意思，我们等会会稍微提到，有 worship， 这个虔诚、前进、敬虔这个字眼里面呢，有敬拜的意思，有 worship 这个字的含义，同时也有什么？也有敬畏的意思啊。这个敬畏上帝，我们刚刚讲说约伯，上帝口里面对约伯的评价，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因为约伯所表达出来的是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敬畏，而且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的检点的啊，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所以他这个字眼里面所包含的意思非常丰富的啊。我在继续之前呢，我先稍微提一下，你知道老虎的虎字啊，如果你读看那个中文字，老虎的虎字你知道吗？马上就显出来一个老虎的虎字啊。那你看看那个敬虔的虔这个字，敬虔的虔这个字跟老虎的虎这个字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吗？你马上就看到是虎这个字的上头，哎，上头这个字眼。从说文解字，从我们华文字汉字的说文解字来讲啊，这个虔这个字啊，是取虎的这个头，就是虎这个字的上面那个头，它要表达出来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老虎一站在那边，你到动物园去看，老虎站在那边，或者老虎走路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虎虎生风的啊，那种让其他的都感觉到一种肃穆、一种敬畏的那种氛围、那种感受，它是解释是这样的意思。敬虔的虔字呢，里面就有那种敬畏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好，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那我们现在要来谈呢，真正我们要关心的，还不是去谈敬虔到底是什么，灵修操练到底是什么。我们真正要谈的，就是要谈敬虔的操练，因为这是彼得所给我们的功课的项目之一耶，对不对？从信心、德性、知识，一直到了节制、忍耐、前进。所以我们要谈的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功课上面，我们好好下功夫来学。那这里面我们就要来看啊，保罗所讲的。为什么我特别取保罗的书信里面来说呢？我这边也要另外再提一下啊，给大家有一个参考的。敬虔这个字眼呢，在圣经里面几乎全部出现在教牧书信与彼得前后书里，别的书卷里面用吗？也用，出现的次数不多。使徒行传里面用过，在路加的笔下用过。保罗在他其他的书卷里面都没用过，只在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只在这些书卷里面提到。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啊，这一方面呢，是好像保罗特别在教导他的年轻的同工，也告诉他年轻的同工，你要在 众门徒面前所应当表达出来，所应当表现出来的你的生命的这种内容，你的与人交往，你的侍奉的态度里面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前进，就是进前。你也必须要把这个能够交下去，言下之意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我今天所引用的经文，除了彼得后书里面的，我其他的就是从保罗的教牧书信里面选出来，其实还有好多，我单单只选了其中的两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谈到什么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刚刚读到了，保罗他这边特别提啊，他说这个操练身体呢，益处是有的，但是益处还少，唯独什么进前，凡事都有益处。所以他特别提醒了，他说你要在进前上操练自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年轻的同工，告诉他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呢？你要追求的也是什么？公义、进前、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要操练进前，这边是翻译成进前，彼得后书那边翻译成前进，其实同一个字眼的啊。他这边还特别提是为什么要操练进前，操练进前呢，凡事都有益处。我另外有一处的经文我没有取，是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保罗还特别又在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操练进前，但是呢你自己心里面也要有数，因为在这世上这个操练进前度日的人，立定心志要在基督耶稣里面进前度日的人，你能够等到什么？你能够得着什么回报？从这世上能够得着什么回报？可能不是这边所讲的什么今生来生的这个应许的好处，不是，你所得着的是世人对你的逼迫。所以他说啊，是什么样的会受到逼迫呢？立定心志在基督耶稣里面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就换句话讲，这个功课是一个很反合性的，一个很这种吊诡性的，一定要，但是呢很可能所招来的是这世上对这个虔诚的人、进虔的人的逼迫。好，我们这个先撇开来，我们专注在什么？专注在保罗他给提摩太的提醒，说要在进虔上操练。说换句话讲啊，虔诚、前进、进虔是我们必须要学的功课，不会是好像做好的给我们，就像我们的这种重生所得的新的生命救恩上面，那我们没有办法插手，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做，做了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上帝的白白的恩典。给了我们恩典之后，他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去追求，我们必须要去操练，必须要学的，按部就班来学的。保罗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学里面有哪一些是要避免的，要逃避的，要不可以去做的，也有必须要去做的，有 do and don'ts， 有你必须要去照着去行的，也有你必须要逃避，要戒掉，要不能够去沾染。所以保罗他这边特别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但是保罗讲什么？保罗提到的是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省会，亚西亚省，罗马帝国当时亚西亚省的省会，那一个省会，一个那么大的富庶的地方，交通的要道，所以来来往往的人多，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啊潮流时尚啊八卦啊，用我们现在的讲法，通通会经过那个地方，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个省会，是一个大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中心，商业贸易的中心，所以来来往往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学说理论都可能经过，所谓的世上的小学都会经过那边，就好像我们现在你上网去读一大堆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啊，各种胡说八道的各种东西通通在上面，你都可以找得到的。在以弗所那边呢，就有这样的人，有人传什么传异教，他们喜欢谈荒谬无凭的话，还有呢无穷的家谱啊，喜欢谈一些这种没有根据的，谈一些看起来很神秘很能够打动人呢，天生就是喜欢一些那种秘密奥秘神秘的东西啊！你一弄，所以现在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多文章啊，这个标题啊不会给你写满的，他一定要用很比较惊悚的话，然后在很重要的地方就断下来，他就吸引你，哎呀你一看到就很想知道他到底后面他要讲什么啊，你就去点击看了。现在千万不能够随便去点击啊，因为这个礼拜正好就是这个 cyber attack， 这个你看那个新闻你就知道了啊。这个他就是用各样的方式要来吊你的胃口，吸引人。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人性的软弱就在这边。这里面就讲这种所谓的无穷的家谱，所以保罗他特别提醒提摩太，他说这种事情不会让上帝所讲的这个给我们的有关于信仰之道呢，好像能够弄得更清楚更明白，不会，这一类的东西反而呢你要逃避你要避开，因为这些人喜欢去讲虚浮的话。所以保罗这边讲到说不可以的，不要的。所以换句话讲，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还是回归到上帝的话语来。那上帝的话语里面也有这个奥秘难解的话呢，怎么办？我们要去强解它吗？也不可以，一定要等着以这个用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或者要等呢，等好像这个晨星起来，这个 morning star， 等着晨星起来，好像曙光照耀，越照越明之后呢，我们能够明白。那真正与我们有关乎生命前进的事呢，都在圣经里面讲清楚了。所以保罗他特别提这个不要去跟着去附和去谈论那样的事情，不可以的啊，也不要去跟着那些啊年纪轻就喜欢去各样去尝试各种事情啊，可能去尝试去不应当越轨的一些行为，你不要去。另外呢，喜欢开始有关于言辞上面的这种辩论啊，特别年少的人喜欢呢，大家喜欢在那边辩论，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保罗说你总要弃绝。那你就要回到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些是负面的，我们现在来看正面的是些什么。好，正面的有些什么呢？我这边特别啊参考约翰加尔文他所提下来的。约翰加尔文其实他所写的那一本书，我们说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这个 religion 这个字眼 religious， 其实这个字眼它的含义原来的意思就是敬虔的意思。他所写的这一本书像是一个手册，像是一个教导的手册。这个教导什么呢？就是教导有关于基督教信仰所谈论到的前进敬虔这方面的功课。所以他的书名的含义原来就是包含这个意思。那么约翰加尔文他特别提，他说到底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从我们开始 到我们，他把人生分成三阶段的话，是 beginning, middle, ending。 这个从开始，初初开始信主，然后慢慢进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然后进入到我们比较成熟，这比较老练的阶段。一生的分成三部分的话，他说只有一个字，就是敬虔、敬虔、敬虔。这是约翰加尔文所谈的。换句话讲，他在这一方面他所讲论的东西很重要，很有我们必须要参考的这个价值在里面。这里面他提到了几方面啊，第一方面 prayer 祷告，哎，的的确确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保罗他就告诫提摩太，他说第一要紧的，我劝你第一啊，他常常保罗常常讲第一没有第二，就表示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脱口而出就说 first，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排在前面的。第一要什么？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尤其也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你也应该为他们祷告。然后他底下提什么？因为你的这个祷告的生活就是操练敬虔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入门的步的这个好像入门的这种的阶段。他说可以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是好的，这是上帝所悦纳的，这是上帝啊，在上帝的面前会蒙悦纳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现在来谈敬虔的操练，操练敬虔。保罗讲要操练敬虔，操练身体呢艺术还少啊。保罗这边所用的这个操练啊，顺便提一下，这个操练这个字眼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健身房的这个字眼，就是健身啊。他常常用运动，用在竞技场上面的比赛的那种字眼把它搬过来，搬过来很生动的来描绘啊基督徒应当学的功课，应当有的这种啊学习的过程，好像你到健身房去健身一样。所以他用的这个字眼说操，这个操练身体，他用的字眼就是那个字眼，操练敬虔就是这个字眼啊。那么我们要谈操练，操练敬虔，第一个是祷告。所以我们应当要有一个持久的恒切的这个祷告的生活，这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敬虔的操练上面好像一个初阶入门的这样一个步骤。那么接下来呢，他提到了是舍己，背十字架，背自己的十字架，这是我们操练敬虔的一个这个应当学习，应当不断的在我们的一生里面要持守住的。因为这也是主耶稣他的吩咐，他的吩咐是若有人要跟从主，若有人要跟从主，你若要在敬虔上面操练，就是要跟从主，就是要像主一样的。那我们应当照着主的吩咐，若有人要跟从主应当怎么样？应当要舍己，应当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主。所以祷告、舍己、背十字架。第三，这边保罗他特别提呢，说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底下讲了一句话，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约翰加尔文就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他提到说对今生和来生呢，我们一个操练敬虔的人对今生来生都会有一个很平衡的认识，一个很平衡的这个态度来面对。我们说操练身体为什么说益处还少，有益处啊，但是这个益处啊都是坐在我们的身体上面， 坐在我们的这个躯壳上面。那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世上几十年终究还是会过去的嘛，所以这个是带不过去的。你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当然有益处，使你身体体魄健壮，使你身体健康，当然好。但是呢，保罗他这边好像有意要特别要做一个这个对比，一个是能够带过到进入到永恒的，一个呢只是留在今生的。操练身体你再好也就是身体的健康，这个到时候还是一样抛下来了。那么操练金钱呢，能够使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所以他这边特别提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到底这边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认识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很平衡很正确的一个人生的态度，人生观。我们常常讲人生观，人生观，一个人生观的建立，一个我们对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态度，我们要有一个很平衡的，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要有一个很准确的方向，你要把它建立起来啊！就是你有永恒，对着对准永恒的啊，你又能够兼顾你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啊，所以也不会因为我们要谈永恒，反正世上的事情都要过去，那所以呢，我们就活得糊里糊涂，活得这个乱七八糟。不是，虽然这个要过去，我们还是一样很兢兢业业，很殷勤，很诚恳的我们来面对。同时我们也知道这里面这个益处呢还是有限，因为带不走的。我们真正我们要顾念的是那看不见那个永恒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能够抓得稳，持定永生呢。我们刚刚所读的有一段话里面也讲说，我们要去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要预备将来，这都是保罗的话啊。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啊，第一祷告，第二是舍己背十字架，第三要有一个正确、一个平衡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啊，兼顾今生与这个来生啊，所以我们不会重此轻彼啊，重彼轻此，一个很平衡对准的。那么最后一项是顺服，顺服是操练金钱。这约翰加尔文所提出来，约翰加尔文所提的更多了啊，我这边只是摘要提出来。约翰加尔文所提的另外一项是顺服，要顺从，学习顺从，这是我们操练金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好，我等于说是很概要的、很恶劣、很这个约略的提到了这里面所讲到的。那么我们要再继续来谈，我还有两个重点要谈。一个是我们今年正好是改教运动的500周年，改教运动从1517年开始一直到2017，500年，这个对我们这一个世代来讲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这个世代，很难得的这个年份啊，刚好500年。那么这个改教运动啊，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讲呢，500年前呢，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past tense reformed， 好像我们所这个教会的名字是 reformed evangelical， reformed 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改教运动里面的精神很早开始呢，他就提出了一句话，提出了一句口号，那句口号特别是对着教会来讲的，叫做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这个要归正，是用现在进行式来表达的。那这个当初所用的字眼通通是拉丁字语了，拉丁字语有一个字眼叫做 semper， S-E-M-P-E-R， semper 这个字眼就是不断，不断的意思就是一直持续进行的啊，不断的来改革，特别是指的教会。那你说教会怎么改革？改革什么？到底指的什么讲的？教义很大部分都已经奠定好了， 在改教的时期，大概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的著作，约翰加尔文，然后接下来大概在这100年之内的时间呢，之后到了这个17世纪，英国的这个Westminster 他们的这个信仰告白、要理问答，差不多都已经齐全了啊。从16世纪中叶，海德堡要理问答啊，更早之前的是那个 Belgic 那个所谓的这个那个国家是比利时的那个信仰的信条啊，都已经奠定好了，一直下来。然后到了17世纪的初期的这个多特正典，一直到17世纪中叶西敏寺的信仰，几乎整个都已经奠定好的。你说在教义上面，当然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来归正，但是基本上这个工作已经定好的了。那么我们谈不断的改革，到底在谈什么？这一句话不断的改革，其实是针对教会来讲的，是针对着教会要不断的改革。他所指的就是教会的生活，信徒的生活。所以我们谈到敬虔的操练，操练敬虔，其实呢跟教会生活不断的要改革，不断的要归正，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后一样，今天也正好是普世大家所谈的母亲节啊，谈到说母亲，其实我们今天所谈的前进，进前这个字眼啊，里面有敬拜的意思啊。你把这个字眼摆在对着上帝的面前，那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那么这个字眼如果摆在家庭里面，圣经里面就把它翻译成孝顺。所以敬虔、前进这个字啊，里面的的确确包含着在尊亲的面前，我们要懂得来尊敬，懂得来不是来拜，而是懂得来顺从、来尊敬、来敬畏，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你说圣经里面是在什么地方用到？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我把这一节呢作为我今天的结束，请大家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里面我们读前面的那四节，前面的四句话，他吩咐提摩太，提摩太年轻嘛，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亲亲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这句话里面啊，没有敬虔、前进这个字眼，因为他把它翻译成行孝，翻译成尽孝、学习孝顺，同样的一个字眼，原文字里面同样的一个字眼，用在父母亲的面前，他所要表达的就是孝顺，就是我们观念里面，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强调的，我们要孝顺。所以我就以这一节的经文呢，作为我们大家一起的一个勉励。家里面儿女小的，在家里面就是我们学习敬虔的一个场所，就像我们到学堂里面去学功课一样，孩子们学习的那个场所在哪里？就在家里。家里面所学习的敬虔这个功课，操练敬虔，就是从孝顺来着手。所以这里面所提到的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什么叫做敬虔？敬虔就像上帝夸奖约伯的话一样，就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是一个生活、一个信仰、一个态度，整个合在一起，有里有外，整个里外如一的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所谈的敬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修、灵属灵啊、灵性这一方面的滋养。那敬虔是必须操练、必须追求的，他操练也有他操练的进度，也有他操练的途径跟方法。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有不应该去做的，不要去沾染，不要去接触，避免要逃避的，也有我们必须正面去做的，要祷告，要舍己背十字架，要有一个很正确的平衡的一个人生的态度，一个追求的方向，这个今生与来生的应许要顺从。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再进一步就这 主你自己所拣选的使徒彼得所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在其中受教，让我们从上圣经主你自己所启示的真道里面，我们来整理应当遵照、应当操练的步骤和阶段。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得着益处，受教也愿意遵照而行，好叫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在主你自己的眼里面，在主的心里面也是蒙悦纳的。我们这样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